路透指美及盟国备战台海，集体牌被抽。以哈协议暂缓，川普指哈马斯不想活立。小集体要见普京，推反腐法案靠拢欧盟。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被调非洲。泰国坚拒国际调停，双方军力强弱悬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路透社专栏作家艾普斯25号撰文指出，由19国共35000名士兵参加嘅护身军刀联合军演，目的系俾中共相信，若果敢入侵台湾，佢唔单止可能与美国交战，仲可能与一个强大且装备精良嘅同盟阵线交战。美国海军再将一艘能够发射远程战斧导弹嘅核动力潜艇，同东海岸重新部署到夏威夷，以应对中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沃尔表示，护身军刀演习目的是提升美国及其盟友应对太平洋地区任何危机的能力，防止未来冲突的爆发。澳洲军方表示，这个是一次有助于维护印太地区稳定的联合作战演习。护身军刀演习中展现怎样协助美军，包括透过基地、武器储存设施和大型训练场，测试长程火箭和其他武器，而美国及其他伙伴则进行激进的训练。如果在靠近中国海外的地方进行，可能会被视为局势升级。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南韩和日本，讨论如何利用两国庞大的造船厂为美军提供支持，并探讨驻扎当地的美军如何支援台湾战争。这个似乎凸显五角大楼的广泛立场，专注于建立包括与盟友在内的真正军事能力，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未来危机中的潜在选择。25号，澳洲外长黄英贤与防长马尔斯在悉尼分别与英国外相拉米和国防大臣希利举行双边会晤，然后举行联合会谈。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布里斯托表示，由于北京当局继续与俄罗斯和北韩合作，北约已将中共国视为对其利益的威胁，与印太盟友合作完全符合北约欧洲盟友的利益。英国驻澳最高专员麦金托泽表示，英国航母打击群的抵达彰显了英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以及与澳洲的牢固关系。根据 AUKUS 协议，美国承诺向澳洲出售核动力潜艇，澳洲与英国正在为两国海军联合开发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共同分担成本。澳洲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表示，26号将与英国签署的潜艇生产条约，这个是澳洲联邦成立以来双方签署的最重要条约。英国国防部宣布，新条约将在未来50年内为英国的潜艇项目提供支持。希利指出，英国对澳洲的承诺是绝对的，这个要求开启一个务实新时代，一个印太安全与欧洲大西洋安全不可分割的时代。近年来，中共建立了一个能够打击日本，包括位于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大型导弹库。日本是美国在大西洋压制中共岛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建立强大的军事防御能力。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中写道，中共迅速增加国防开支，从而在质量和数量上完全快速提升军事能力，并加强了在包括钓鱼岛周边的东海海域和太平洋海域的活动。美国海军继续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将另一艘能够发射远程战斧导弹的核动力潜艇从东海岸重新部署到夏威夷，以应对中共军事野心。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艇印第安纳号在22号抵达新武港、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成为第7潜艇中队的第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美国部分核动力常规武器快速攻击潜艇服役于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和关岛。 关岛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岛聚，亦是重要军事枢纽。去年11月以来已驻扎了5艘潜艇。据美国太平洋潜艇部队的新闻稿，驻扎在珍珠港的潜艇中队目前总共有7艘快速攻击潜艇。五角大楼将继续加强在亚洲的活动，那是不是足以让中共重新考虑是不是入侵台湾？另外，在中共内部有消息称，驻扎张家口拱卫北京的第81集团军某部突然接到密令，连夜不调开往东北。时评人江峰指出，81集团军派系复杂，其中还吸纳了当年64屠城最狠的第27军残部，是军方内部公认的不安定因子。这支部队驻扎在张家口，真到了关键时刻，他到底听哪个的？连张又侠自己都不敢这个答案。所以这次调动是用最铁的亲信将最不稳定的部队先看住，因为反袭是由两股诉求完全不同，甚至彼此警惕的力量组成，再加上习的旧部亲信正在寻找翻盘的机会。张又侠此举是对党内最后通牒，用一支御林军的调动完成了对整个民军系统的远胜接管。但是所有人都明白，哪个能够调兵，哪个就是皇帝。在中共的会议室内，军方永远是少数派，一旦真的进入投票决定去留的阶段，张又侠和整个军方的命运将被民军系统决定。这场博弈已经形成三方死局，团派希望推出汪洋、胡春华坐上总书记，但是要求军委主席亦必须换人。习派则打出最后底牌，用千亿级利益收买中央委员的选票换一次投票结果，而张又侠的策略最直接亦最冷血，打仗军管。张又侠知道现在的中南海已经名存实亡，他在告诉外界，调兵的人一定是皇帝，而政变正在进行时。川普25号对哈马斯与以色列停火谈判破裂的议题发表了评论。BBC 报道，川普在白宫草坪回答媒体的提问，说哈马斯根本无意达成一份协议，是不想活立，以色列需要完成协议，而哈马斯的成员仍会被追捕。川普回顾美方曾成功解救不少人质，但是现在剩下的是最后一批，而哈马斯明白一旦人质全部释放，下一步就是清算。至于法国表态将在9月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举动，川普的感想是法国不重要。之前一日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无预警宣布，法国将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此举激怒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发文谴责这个是赏赐了极端主义，可能会造成另一个伊朗代理国，在这种条件下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将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对此，德国政府25号表示，短期内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打算。以色列的安全对德国非常重要。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雷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北京可能正试图协助伊朗政府重建其弹道导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重建导弹计划，绝不希望看到中共与那些威胁以色列生存的人并肩做事。他敦促北京不要支持伊朗。对于以哈协议暂缓，内塔尼亚胡25号指出，以色列目前正在考虑几个替代方案。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撤回谈判团队并不代表谈判陷入危机。美国特使魏科夫表示，哈马斯必须为谈判僵局负责。根据停火提议的内容，以色列与哈马斯将停火60日，现在双方协商再次陷入僵局。另外，以色列电台引述国防军一名高层官员表示，从25号开始允许其他国家向加沙空投物资。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在当日下午已经开始重新服务。25号，泽连斯基表示， 为了结束持续三年半的俄乌战争，双方代表已经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三轮谈判中，就两国元首会面的可能进行讨论。他指出，乌方已经提出在八月前举办高峰会的提议，虽然俄方还未明确回应，但是这次提案为推进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是打破僵局的关键。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日表示，俄方认为这类元首会面只能作为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确认步骤，不太可能在八月前举行，因为双方目前仍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需要通过专家层面及多轮谈判先行制定好协议的条款，才可能由普京和泽连斯基写下收尾的动作。川普已向俄罗斯开出50日的和平时限，如果到9月初之前还未有达成协议，将实施新一波的制裁。同日，泽连斯基提交新法案到议会，主动恢复乌克兰国家反腐机构、国家反腐局与反腐专职检察署的独立性。之前无奈，这两个机构都被纳入检察长的管控之下，引发了乌克兰全国几万人的游行抗议，亦引起欧盟高层的严厉警告，担心会危及乌克兰的民主及加入欧盟的进程。据报道，乌克兰国家反腐局局长克雷沃洛斯指出，尽管新草案提出恢复独立，该机构仍受利益集团透过匿名的 Telegram 频道散布恶意信息，抵制其调查。他强调，即主管机构改革成功，整体反腐行动仍面临挑战。与此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在战场上进行攻击。7月24号开始，俄军再度对乌克兰黑海沿岸城市敖德萨发动大量无人机及导弹攻击，造成至少一人丧生，几人受伤。市场古迹区亦遭到破坏，乌军则对俄境内目标反击，显示谈判无法阻止实际的战斗。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乌军近日在苏梅州前线部署了大量由哥伦比亚籍士兵组成的外籍雇佣兵种，用于防守阵地，另外还包括美国、英国、墨西哥和厄瓜多等国的人。报道说，基辅当局正向拉美地区大举招募佣兵。另外，据路透社24号报道，尽管美方多次警告，印度公司理想旅馆仍在去年12月向俄罗斯出口约140万美元的军用炸药奥克托金，这些物资被美国五国大楼列为俄军战争行动至关重要的军需品。美国国务院强调，任何与俄军工系统有往来的企业或金融机构都可能遭到制裁，警告印度等国不要协助俄军延续战争。中共国防部前发言人吴谦近日已出任中共驻非洲国家埃及的大使馆国防武官，军阶由大校晋升为少将。近两年，多个军府落马，包括国防部两任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吴谦曾多次被记者追问相关案件，他均有所回避，但他曾主动公布前军委委员苗华案内情，引发猜测。据中共驻埃及大使馆公众号消息，中共驻埃及使馆礼拜四举行的招待会上，中共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介绍了新任国防武官吴谦少将。吴谦从2015年6月起在中共国防部新闻局任新闻发言人近10年，曾对国防部的两任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落马之事，吴谦一概不正面回答，但是有关习近平军中亲信苗华被查的消息是吴谦主动对外发布的，其这一举动被质疑是抢先发布或另有内情。中纪委前监察部官员黄友群怀疑，这个可能是有势力有意将苗华被查一事向全世界讲而告知，是对习军中影响力的一次重击。知名时评人唐靖远对此评论道，其实这个在中共的外交系统里面是被视为是一种明星暗降的一种做法，亦就是说，如果说是吴谦是因为得到升职得到了重用的话，一般来讲都会被调任到好像美欧这些发达国家 咁先至系符合外交系统嘅一种惯例。咁样吴谦佢为乜嘢会被明星暗降呢？我觉得最主要嘅一个原因系因为吴谦佢喺过去一直被视为系习近平战狼外交嘅代表人之一，多次有一啲非常惊人嘅战狼式嘅语言出现，所以而家将吴谦突然调离，代表住就系习近平嘅外交战狼路线，事实上系已经被冻结。这个可以被视为是中共高层权力在发生变更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之一，亦就是说自从盛传习近平的权力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对习近平过去的很多大的政策当局可能处于这种维稳的目的，他并没有做出非常明显的180度的这种逆转，但是呢其实在针对习近平非常代表性的很多的做法上，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吴谦的这个调职可以说就是这种不引人注目的调整的一部分。泰国与柬埔寨在边境爆发激烈冲突，成为近十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6人丧生，超过13万人撤离家园，局势紧张升温。美国、日本都已对泰柬边境地区发出旅游警告。面对外界调停的呼声，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泰方已经拒绝来自美国、中共当局与马来西亚的调停协议，坚持目前应采取双边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并强调柬埔寨必须先停止攻势，才能够谈判。而家仲唔需要第三方调解，但系大门仍开住。与此同时，柬埔寨方面则表现出较强嘅停火意愿。柬埔寨总理洪马内特表示，已经接受马来西亚提出嘅停火提案。原本双方已有共识，但系喺正式签署之前，泰国突然撤回支持，导致协议破局。目前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正积极尝试协调停火，但是据讲是泰国担心停火之后柬方不会履行承诺，因此没有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5号晚召开闭门会议。另一方面，有报道说泰国和美国拥有长期盟邦关系，而且军力较强，而柬埔寨军力较弱，不过同中共关系紧密。CNN 分析，泰国国军总有361000名现役军人，是柬埔寨兵力的三倍，泰军官兵配备的角色武器亦令柬埔寨难追得上。华府自越战后一直延续与曼谷的坚实关系，将泰国归类为主要非北约盟国，使其几十年来拥有管道能够获得美国支持的武器计划。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指出，无论就装备或训练上来讲，泰国空军在东南亚都数一数二，而中共和越南是柬埔寨国防最重要的国际联系。北京当局甚至已经在柬埔寨打造一座海军基地，虽然军备上有依赖俄罗斯的传统，但是中共已经成为柬埔寨的主要供应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